在偏乡人口外移严重，而且高龄化，但是英法偏乡赢在有想法。
啊，不过你嘛是爱跟阮讲啦。
哎呀，安尼咁咁冇事，
无要紧啦，你你会使过啦。
恁大家拢是老师咧，啊，我普通户啊，哪你老师啊，好势啊。
我是老师，你是国宝咧。
无啦，
你国宝。
一吃饭的尔啦，
啊，我年龄是较侪啦，啊，就是吼，
要唔
敢来学啦吼，就是按上老师的，就是一直讲，袂紧，慢慢讲指导，安尼让阮做有信心的啦。哎，去学落吼，煞愈兴趣啦。迄朋友讲，你唔是讲不爱学电脑，哪会拢一直来啦？哦，啊，来愈学愈多人做这行安尼啦。
2005年开始，行政院推动数位偏乡计划，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就在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节目。我们发现其实在亚洲地区，不管是在日本或是台湾，独居的家庭的户数就越来越多。那在台湾目前独居的家庭已经高达275万户了，那也就是说100个家庭里头有32户其实是独居的，那两人户也接近20%，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那65岁以上老人独居状况也非常非常的多。那这样的状况在偏乡其实呢就更加的问题严重。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访问到周玉梅，是我们的 DOC 以前的驻点，现在是花莲南区服务中心的副主任，那以及钟瑞腾教官，我们习惯叫他教官，其实他已经退休很久了，然后他目前在平生协会。那我们两位都在这个花莲有长期的做机会中心的教育以及相关的银发族照顾的工作，经验非常的丰富，让我们来听今天的节目。
我是苏命苏米恩，你现在收听的是教育电台。
哦，朋友们，就爱教育电台。耶耶耶耶耶！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今天很高兴在现场，我们请到了小梅，小梅你好。
嗨，徐老师好，各位观众好。
好，那还请到了钟瑞腾钟教官，教官好。
哎，徐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想就一开始我们先说一个故事哈。那因为小梅担任我们驻点应该是12年前的事情了哈。那后来当然就你是传奇人物了哈，驻点当晚当村长哈，所以这个大家都对你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哈。那我一直记得当时其实在你刚接驻点的时候，那复原的瑞穗 DOC 哈设在复原村嘛，它是设置在一个2楼哈，就借了一个空间在2楼。那当然就老人家非常的不方便哈。那我一直记得你当时跟我说过一件事情，大概就是有一位月琴阿嬷哈，她很热心的学习这样子哈。然后，那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们这个追溯一下，当时到底这个阿嬷很认真来学习，然后又遇到了什么状况？对，
是月琴阿嬷一直都是我们社区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她的配合度是100%。那月琴阿嬷其实在前几年她的脊椎，然后他的脚都出现一些退化的状况，所以都有开过刀，那所以他那个行动都其实都没有很方便。那但是他还是很努力去复健，然后复健好之后呢，又继续到社区来参加活动。那阿嬷在 DOC 的时候呢，他算是模范生，他学习的情绪都非常的高昂好，然后他是不认输，所以他那个用电脑去画图的时候，那个当下我们都很佩服他，说这个阿嬷怎么这么厉害。虽然他抓那个滑鼠真的抓不住哈，他说你要起来就给我找哈，阿姆哥哈，他可以让那个很会跑的老鼠画出很多的蝴蝶出来，那我们就觉得说他太厉害，所以后来那个他的那个作品让徐老师非常的赞赏哈，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一个年纪这么大的老人家，他可以透过这个电脑来把他原来用画笔画的话，然后呈现在电脑上面。那这其实对我们 DOC 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是
是，
然后我一直记得当时因为 DOC 设在二楼，那阿嬷来学习这个上楼梯没问题，那老人家那个膝盖都不太好，
对，
这件事情其实对我冲击很大，因为我们其实刚开始十几年前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哪有想那么多，我们自己那时候很年轻嘛，健步如飞，然后就上下楼都没问题，后来听说阿嬷来这个上楼没问题，下楼膝盖就会痛，后来我自己我妈妈年纪大了我也知道真的是很艰难，所以就是那个 下楼他就那个斗退路嘛，对不对，
用
那用八股了，那这个事情当然 你讲的那时候我其实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那后来我们做了什么事，对，
是我们后来就是把那个数位中心我们其实就换了点到一楼，就在活动中心那边再去做整理，然后让阿嬷他们呢可以到那个就是平面的教室去上课。后来更厉害是那个徐老师找了一堆的平板，让阿嬷其实在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用平板去画，去画图，然后去上课，然后去体验一些小游戏。那其实我觉得平板让他们去接近数位的世界是最简单然后最快速的，然后他们甚至于有一些小孩因为知道妈妈阿嬷会玩平板呢，他们就会买平板回去让他玩。那对于日后的像现在的那个数位的手机就是智慧型的手机，那些曾经上过课的阿嬷很快就上手，我就觉得哎、欸，还好哎、欸，我们有之前训练，所以他们现在用智慧型手机就会比较轻而易举都可以上手，对。
所以这就是那个最近二 G 停了，前阵子二 G 停，接下来三 G 要停，现在老人家都很害怕，对，本来用智障型手机没问题，号码大大的只有一个简单的键盘，然后现在变得非常的复杂，那所以其实教官当时也我记得您也接过 DOC 的工作一段时间，那跟老人家相处，那特别是后来当然是因为有平板的关系，那你可不可以就是回想一下当时你们村子里头当然是特别啦，就老人家特别好学，能不能讲一下你记得的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好，我想在这个瑞穗的 DOC 应该是花莲最早产生的啦。那时候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发现到教育部有这个计划案，那当时还没有开放给花莲，所以我就想到我先试着申请看看，啊，结果隔一年就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就教育部也开放花莲，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数位中心的出现。那我们主要是因为觉得说在我们这乡下很多的长者他不会用电脑，因为包括像我们这一代大概都要等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才有电脑才。那所以对这些长者来讲电脑长得什么样子他们都会害怕，听到有电的东西都会担心啦，哎，所以他们就是想说如果这个电脑可以普及化，可以资讯可以缩短这个资讯的落差，相信对偏乡的长者是一个很好的，尤其是包括这个学会了之后，包括照相啊，包括订火车票啦，这些的简易的功能，我想都是对乡下来讲很需要的一个，甚至这几年的包括医院的挂号啦，这些都是要走向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适合、非常应该要去推动的一个方向啦。
所以教官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例如说，哎，本来其实老人家这个要照相也很困难啊，可是因为有平板，就彼此可以帮对方照相。我也记得当时复原最有趣的是让小朋友去教老人家学电脑哈，然后那小朋友就当脚架哈，老人家就拿着平板说，哦，那我就撑得住了哈，就可以帮彼此老人家照相。所以月琴阿嬷当然是我们的模特儿啊，她还是上过这个行政院的这个数位机会白皮书的封面哈，那所以我们当然也很得意，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么漂亮这么美的阿嬷哈，可以帮我们在偏乡做的工作来做宣传哈。那当然也后来当然我们也知道阿嬷身体慢慢的不好这样子，但前几天就是我其实也是看到了那个小梅的脸书啦，就是说啊，我们一起来帮她助念祈祷，就是他好像身体不是很好这样子。那因为他后来都独居嘛，那小妹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你经历到的跟阿嬷的最后的时光这样子。
那其实阿嬷住在我们家对面，那他小孩子都在外地，所以他也把我们当家人一样，所以他很其实在去年 前年有一次大概九点半吧，晚上九点半，他就突然走到我们家，我们那天也不知道怎么样，九点半还在楼下看电视，他就敲了门，我们就开了门，他说可不可以载他去医院，他说他躺下去就天旋地转，然后问我们可不可以送他去医院，我说可以啊，送你去。然后他说他儿子媳妇都不在台湾，然后另外一个在台中，所以他说那我们就到玉里慈济，后来就先送他去。那一次就在那急诊室陪他，流观之后就是没有事，跟血压太高，然后引起那个眩晕的那个问题。那这次是因为感冒，他阿嬷重感冒了，然后他感冒了好几天，那我也那几天都很忙，那其实这几天教官都每天都去他家看好几次，对，那都很关心他的状况。那就在阿嬷过世的那个晚上，我吃饱饭本来要去对面要去整理我的资料，他看到我他就喊我，他就说传电话你也是来一个吗，我说好啊，那我就很随性的问说啊你吃饱没，他说哦没呢我吃不下呢，我说好、哦、你没乖啊，我说安娜，说我走路比较噗噗呢，说哈噗噗哦你要背起来啊，说嘿差不多啊啊现在呢，说你也是载我去花莲吗，载我去我儿子那，他说他担心脚噗噗的肚子，那叫我送他去儿子家，那媳妇就可以照顾他这样，我说 OK 啊，他说啊会给你麻烦吗，我说没你都开嘴了，我说说麻烦这样就不行了，不要紧，我载你去。然后他又担心他的剩菜剩饭没有吃会坏掉，又冰箱的那些菜，他就整个就有一点点像交代后事的感觉，他说窗户也都要关哦，然后什么插座什么，他真的。然后后来邻居也来了好几个人，大家就开始七手八脚，就帮他关窗户的关窗户，然后收厨余的、收菜的、收垃圾的，就帮他整理好，他还去检查一遍，哦好都弄好了，说好那我们可以出发了。然后我们就跟他说，那要打个电话跟你儿子讲说你不舒服，那我觉得应该要先送你去医院。
对，
他就说嗯应该没吧，他说他已经有去诊所拿药了，我说但是我觉得你吃不下，那我们先去我自己的大当嘛，后补充一下体力嘛，是是，他说好啊，我来去北医，好我就直接往医院走。那当初他那个邻居要打电话给他小儿子的时候，他说你别看好他啦，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看好他也跟我没，意思就是说不舒服了，
都不讲，
对，都不讲这样，因为他知道儿子会很担心他，然后他就不想让儿子担心。我说不行，应该要跟你儿子说。然后他有邻居有跟他说，那我会载他上去看医生。在路上一直问他，然后他就是一直咳，然后我就会担心，就是说阿嬷啊，会不舒服吗？不舒服要跟我讲哦，我们要马上就是靠近医院来看哪家医院，我们就去哪家医院。他说没啦没啦。安尼坐着拢不要紧，因为阿妈很客气，她其实就是觉得麻烦人家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一路上走都只有听到她咳嗽声，然后喝水。那快到慈济的时候，她就说：“你爱打电话给阮新妇哦。”我讲：“哈，我无恁新妇的电话呢。”她就啪啪啪啪就念了一串数字，我就答说：“哎、欸，真的是她媳妇的电话。”就说哦，你哪一间个老公要拨电话，然后要转弯的时候，我老公就不知道转哪一个巷口。他说你要开到头前哦，这边弯不塞哦。还我们说你怎么这么厉害？但是我们转个弯进到那个医院门口，就到门口下车，我们去推轮椅的时候，他就突然一只脚踩在外面。我说你不要下来哦，这样很危险，我来扶你。才讲完，我去抱他的时候。他突然就昏过去了，我们就完全手足无措，然后就赶快叫里面保全来帮忙推那个床出来，然后那个保全要抱他又抱不动，后来一个很好心的路人来帮我们，然后把他抱上那个床，然后赶快推进去。结果想说到了医院门口了，昏倒了，应该医生这么近，应该可以救回来。哎、欸，过了十分钟，他竟然说家属来了吗？我说还没有来。 我说怎么了？他说阿嬷的情况很严重。我说怎么可能？然后我那个当下，我跟我老公真的傻眼说，说已经到医院门口了耶，然后就昏过去而已啊，怎么可能就说救不回来了？对，然后后来媳妇来了以后，媳妇也说，哎，怎么会突然状况变这么差？后来医生就把他媳妇就是叫到里面去，然后后来问他说是不是要继续急救？他儿子的意思说要。后来急救了30分钟，医生说阿妈救不回来了，你就算把他救回来他也变成植物人，然后这样更痛苦，他不建议再去做进一步的急救这样。然后后来就是经过那个就是诊断相验之后，就是确定阿妈是心肺衰竭，所以他可能就是因为感冒，然后阿妈本身心脏就不好，然后那个病毒的感染让他可能几餐没有吃，我们也不清楚。
是
我只知道那个晚上他没吃饭，但是那之前因为工作忙，然后大家其实都忽略了这一块，所以我们其实还蛮自责说，在他不舒服的前几天，我们应该让带他到大医院去做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遗憾。对。
对，因为阿嬷的故事当然让我们听了非常难过，因为她其实是一个聪明，然后又非常乐于学习哈，就学画也好啊，然后跳舞啊哈，跟你们做跳舞，然后也到 DOC 去学习哈。那但是就像她的个案，应该也不是只有她一个人是这样哈，就是说对于特别是在偏乡，我们没有工作机会。然后所以其实我们的孩子都必须要到外地去找工作，甚至到中国大陆去找工作，这个状况一定越来越频繁嘛。所以那老人家就一个人放在家里头，我们也不是绝对也没办法去责备这些年轻人说，你把老人家放生，他也不愿意。可是如果是同样的状况，可能在美国或在德国在欧洲，可能只有5%或7%的老人是独居的，可是我们独居的老人是比例是非常非常的高。那教官在那个长期在这个偏乡也是经营这个帮忙辅导很多长照的点，那你对于这样子像阿嬷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您的了解，对，在您周边是非常的多。
基本上在乡下里面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独居，或者是两个老人家在一起居住的这种状况，事实上是非常普遍的。那因为很普遍，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应该要有一个力量来支持到，让这些长者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或者一个关怀、一个舒适环境。所以我们社区才会这么努力去，把这所谓的这个社区关怀据点，然后关怀站，然后还有老人的这个临托啊，甚至这几年的所谓的长照西站，这些都引到社区里面。我们最主要就是希望说，我们让社区的这些长者，他们在这个辛苦大半辈子之后，在这最后的一段时间，可以有一些，因为小孩子不在家，有社区的这些工作人员可以去关怀、去访视、去了解、去探寻他们的需求，然后去协助他们，然后让他们可以有一个温馨、有一个归属感，不会这样子，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这个资源啊，或者任何的这些人员去关怀他、关心他，让他一个人独活在那边很孤单这样子。这是我们一直长期以来的一个努力跟方向。
可是当然在这样的努力里头，我们当然也觉得就是说，对于我们面对这群老人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就是最主要是说要把他拉出来了。那有时候就像我们听到月琴阿嬷这个故事，就知道其实还是有一个盲点，或他有一个困境。这个盲点跟困境就是说，那他生病了怎么办？
对，
他就是一个人在家，对，他可能例如说我纵使有长照点或有关怀站，那他就说我不舒服我请假嘛，那他还是在家。那大家都缴一样的健保费啊，就是说我们花莲人，我复原人跟花莲市人缴一样的健保费，可是花莲市人去门诺去这个慈济只要10分钟啊。 对啊，可是我从八仔庄我要开车到这个慈济我要1个多小时，是不是？那所以我们常在讲，就是说 其实小朋友吓到嘛，哈，那天这样子就是你一样缴了一样的健保费，然后开一个多小时，然后又是晚上，对不 对？然后这样摸得黑过去这样子，对，那等你妈妈后来也要去看医生，我看你大概都要叫救护车了吧？是绝对不敢
对
就这样子自己开进去哈。
很恐怖的是第二天后我妈打电话给我，她说她不舒服叫我带她去看医生，然后我赶快冲到她家，冲回家去看，她看她坐在房间的门口，我那个当下就哦真的是
百感交集，对，眼泪都要掉下来，对，所以我想就是说对我们来讲 很可能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上来讲，其实是很冲击的啦。因为我说句实话，就是我们自己现在这个中年人哈，就自己又能开车行动自如，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哈。对，但尤其是说我们这一代人也比较幸福。老实讲，就是我们上上一代其实可能有时候走得比较早，真的就是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家里头也没有老人家，也没有遇到这样子啊，就重病的老人家需要照顾哈。所以到我们现在可能都是。也是第一次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有这么年长者，然后需要照顾，然后需要理解。那可是更不利的是，我们其实是位处在偏乡，对。然后我们偏乡的这个位置，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把我们的老人照顾好？对，那就好像就我觉得就是以数位就业中心来讲，我们工作做一半了哈，就以前教会他。教会他这个用电脑，然后呢，对啊，就然后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其实是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去做的哈，可能就是包含了一些智慧照顾啊，或是其他的问题这样子。那这个当然我们会在下期的节目继续来跟大家谈这个问题。所以在今天这个节目的。这个段落要结束之前，是不是可以请庄老官给我们谈一谈，就是说特别是像你照顾了月琴阿嬷也蛮长的一段时间，你们村子里头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独居的老人家，对，那你会觉得我们有没有当下或眼前有没有哪些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在这个高龄的社会里头我们可以来照顾好这些老人。
我先回忆一下，就是这个月琴阿嬷，因为他在就是要往生前的那一个礼拜，就刚好身体不舒服，又感冒。因为我办公室刚好就在他对面，就在村长家隔壁，啊，所以我每次就会经常去看他一下。啊，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一天，我大概从早上到傍晚下班哈，我大概去看了他三四次。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白天中午有点有太阳，那去看他，他就。就在这个客厅那坐在椅子上面休息，那问他说会不会冷，要不要走，没有进房间，他说进房间可能没办法睡，他是在椅子上躺一下这样。那傍晚五点半左右我要下班了，我就走到他门口，我就问他说你吃饭了没有，他说他煮好了，他没有那么早吃，然后他还跟我交代说他如果今天晚上他没有上花莲，好，那明天早上希望7:40要请我载他去诊所再去拿药，我还答应他说好，没关系，你只要有需要我都可以帮忙这样子。好，那就讲一讲以后我就回家了。那没想到了大概9点多就看到这个村长的那个脸书，就想说他已经在急救中，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我想说奇怪，5点多我还跟他对话，还跟他好好的，那怎么会这样的情形？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涉及到其实整个社区里面的这些独居啦，那个还有高龄的这些身体状况越来越衰弱的同时，我觉得这个数位中心的一些数位的科技，真的可以扮演一些更关键性的角色。那尤其白天还好，白天像我们这些禁用的上。工作人员大概都还有上班上还可以去关怀的时候，那到了下班以后，到了晚上这个时间点，可能就要靠一些科技的一些智慧的科技的协助，然后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这些主要的工作人员或主要干部可以了解到有什么样的状况，可以随时可以去协助去处理这样。
对啊，教官果然是这个长照非常有经验哈，大家就马上能够点出说，其实我们照顾老人家其实有太多。 照顾不到的地方，那特别是独居的老人家。那我经常在想，就是当然一方面呢，我们如果观念可以改变，那就也许从我们自己开始啊，到跟长辈沟通或什么的，大家都要有一些变化。前两天一个美国的朋友写信给我，他说、哦、我这边老人家好得很，我说怎么好得很，他说啊，这个没有一个人住的、啊。我说、啊、那都住哪？住养老院啊，然后每天打麻将、啊，然后约着要去看秀啊，或者做什么。然后每天活动很多啊，就是各式各样唱歌啊什么的活动这样子。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可是感觉上来讲，就是包含我自己，可能想到我自己的老年，我都还是觉得我要一个人住，这观念改不过来。那也就是讲句实话，也就造成了社会问题了。好，那今天当然就是在节目当中，我们讲了一个让人难过的故事，就是我们月琴阿嬷，她是一个独居的长者，虽然整个社区其实也对她有非常多的关照，可是我们都可以理解这个偏乡的这个陪伴照顾跟医疗的窘境。好，那使得今天这个老人家其实就这样子的一个突然的离开了我们。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了这个小梅村长，然后以及宗教官来跟我们分享这样一个故事，也提供了一些省思，让我们一起再想想到底在偏乡那我们还有哪些、用科技的形式未来其实可以提供老人家更友善的环境跟照顾。那我们就下礼拜再继续这个非常有意义而且值得深思的话题、我们下周见。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